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红衣律师是26年，1937年初夏到湛山来的。25年秋末，慈州老法师去北京后，湛山寺没人讲律。我对戒律很注意，乃派孟参师到漳州万石岩把洪老请来。在他来之前，孟参师来信说，洪老来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不为人师；第二，不开欢迎会；第三，不登报吹嘘。这约法三章我都首肯了。平素我常说，我在佛教里是个无能的人，说什么什么都不成。不过仗佛菩萨加倍，借诸位师父的光明，给大家做一个跑腿的人。我虽然无能耐，如果有能耐有修行的大德，我尽量想法给请来，让大家跟着学，这样于湛山寺也增光，于大家也有益。凡属于大家有益的事，只要我力量能办得到，总尽量去办。我常愿大家坐地参方。什么叫坐地参方？就是把大德请来，让大家一点劲儿不费，坐地参学，就叫坐地参方。因为出家人手里没钱，在外面跑腿不容易。平安年月还好，乱世里走路更不容易。还有一些老修行，住到一个地方轻易不愿动，但对一些大德又很羡慕，这样要满他们的愿，最好是请大德来，让他们坐地参方，省得跋山涉水千里遥远去跑。我的意思，把中国，当然外国来的大德也欢迎，南北方所有大德都请到这里来。纵然不能久住，也可以住一个短的时期，给大家讲讲开示，以结法缘。因为一位大德有一位大德的境界，禅和子之中指不定与哪一位大德有缘，或者一说话一举动就把人的道心激励起来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。26年，1937年时，我曾预备把印光老法师请到湛山来开一念佛堂，让印老在这里主持净土道场。以后因事变，印老没能到湛山来，这是我最遗憾的地方。洪老也是我最羡慕的一位大德，他原籍是浙江平湖人，先是迎撮业于天津，遂寄籍于此，父小楼公出身进士，做过吏部官，为人乐善好施，风势立俗，表率一方，在天津为有名的礼善人家。他 家名李叔同，另外出家在家还有好些名字，我已记不清。降生时有却贤松之降其事，此之到了他临灭度时还在身边保存着。自幼颖悟异常，读书过目成诵，有李才子之称。性格外倜傥而内恬纯，凡做事都与人特别。可是他一生的成功也就在他这个特别性格上，做事很果敢有决断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说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。俗言说，装模不像不如不唱。例如他在家时专门致力于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图画等，就专心致志让他成功。甚而在少年时代，一些风流韵事也莫不尽情逸致，像唱戏一样，无论扮演某种角色都让他合情合理到家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在家是那样，出家也是那样。出家后把在家那套世俗习气完全抛掉，说不干就不干，丝毫也不沾染。对于出家人应行持的，就认真去行持，行持到家，一点儿不苟且，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，也是普通人最难能的一件事。洪老在家时是一个风流才子，日本留过学，社会上也很出风头的。以他过去的作风，谁也想不到他能够出家。出家后又能够持戒那么谨严。民国七年1918年暑假天，他正在杭州两级师范当教师，忽然要出家，谁也留不住，马上把自己的东西完全送人，到杭州虎跑大慈寺拜了悟老和尚为剃度师，命名掩音，字弘一。在他临去虎跑时，学校跟去一茶房，名字叫文玉。这个茶房本是在学校伺候洪老的，对他印象非常好。听说他要出家，心里有些不忍，于是给他带着东西一同到虎跑寺去送他。进庙门之后，洪老马上回过头来称文玉为居士，很客气地请他坐下，自己扫地擦桌子挤水泡茶，以宾礼对文玉。原先文玉伺候他，到庙里后他马上倒过来伺候文玉，晚上自己找铺板搭床，文玉几次要替他弄，他说：
哦，不敢当，我不让你来你偏要来，现在你送我来出家，我很感激你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你在这里住一天是我们庙里的居士，我应当好好照应你。
这一来弄得文玉手足无措，哭笑不得。后来文玉说：
你说说算了吧，还当真就出家吗？
孔老说：“
这还能假了吗？”
文玉苦苦哀求，让他玩几天再回学校。可是他决心出家，说什么也不能更改意志，反以言语来安慰文玉，让他赶紧回学校。文玉看实在没办法，在他跟前痛哭一场，很凄凉的自己回学校去了。洪老自出家后就专门研究律，天津徐渭如居士对他研究律帮很大的忙。徐居士曾对他这样说过：“
自古至今，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，讲律的少，尤其近几百年来就没有专门研究律的，有也不彻底。你出家后可以专门研究律，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。”
中国出家人自东汉至曹魏初年，并没有说皈依受五戒的，只是剃发出家而已。至魏嘉平年间，有天竺僧人法实到中国，礼结摩受法，是为中国戒律之始。自那时起，才真正开始传授比丘戒。最初传到中国的律典是十诵律，为姚琴时代鸠摩罗什法师译。六朝时期，此律盛弘于南方。其次是四分律、僧祇律、五分律、有部律。在五部律中，最通行的是四分律，这是东晋时代佛陀耶舍和竺佛念两位法师所译，其弘传讲习则始自元魏时代的法聪律师，其后有道富律师、慧光律师、智守律师各造书著，大肆弘扬。到了唐朝，道宣律师据《大圣义》里解释四分律，转成《四分律行事钞》三卷，《四分律结摩书》四卷，《四分律戒本书》四卷，称为南山三大部。再加上他所撰的《石毗尼译钞》三卷，现存两卷，《比丘尼钞》三卷，合称为五大部。自此律学中兴，后人宗养他，遂成为四分律宗，也称为南山宗。当时有相部法力律师、东塔怀素律师，各依四分律藏撰造书事，与南山道宣律师并称三宗。到了宋朝，元照灵芝律师又作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、四分律结摩书纪元记、四分律戒本书行宗记，专门解释道宣律师的书著，南山律宗于是继兴。南宋以后，禅宗盛行，律学无人过问。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都散失不存，至明末清初，止于一部《随机结摩》。那时有偶益、建岳两位老人欲重兴律宗，可是对唐宋古典已变所不得了。偶益大师 虽著有皮尼释义集要，而对红绿方面收效极显。建岳律师是中兴律宗的大功臣，对律学著书颇多，所遗憾的是他没找到南山的著作，所出撰述与南山律义颇多不同之处。如解随机结魔就是一个例证。此外，尚有一部流传最广的《传戒正范》，意思虽未与南山著述尽相吻合，然绝功至伟。从明末到现在，传戒之书唯此一部，各地传戒以唯此书为一。明朝以前，各丛林传戒方式互有不同，且三坛戒法不得一时俱受，要在三个时期分期而受。实际上，比丘戒太严格，受戒的人未必尽能受持。与其在狭义范围内受而不能尽持，倒不如菩萨戒之宽容。因此，建岳律师乃钉定，在53天戒期内，三坛戒法第次而受。这一则因受戒日期机会难遇，二则因受比丘戒后再受菩萨戒范围广大，这样在受戒方面来说是从容得多了。不过这部传戒正范因未见南山律之全部参考，并不算彻底完美之书，加以近代弘戒法仪又依此稍有增减，已不是传戒正范之本来面目。如欲恢复古代传戒之法，必有真正持律明律的人出而钉定。自宋朝历元明清即700余年，中间虽然也有人提倡律学，可是已失去南山真脉。原因是中国弘律的人少，经过多少次变乱，律典已毁于鲜活，有原本也都流落在日本。清末徐渭如居士自日本请回，重刊于天津，然错误遗漏特多。弘老出家后发愿毕生研究戒学，侍护南山律宗，遍考中外律丛，校正五大部及其他律藏。20几年来无日不埋首律藏，探讨精微，到处也以弘律讲律为事。在我个人也深愿后来多出几位弘律的人。在弘老的著述中，最主要的要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。此书将四分律文置为表解，化则为析，所加暗语都是古稀大德警语，经6-7年功夫始制成，稿子都是亲笔所写。当时由木偶初居士捐700元现钞，为中华书局缩本影印。原稿保存在木偶初居士处。在稿子后面，弘老还特意写了一段遗嘱，大意是说，我去世之后，不希望给我建塔，也不愿给我做其他功德，只要能募资将此书重印，以广流布， 就余愿满了。